就是人工关节的手术完全是可以的。啊，你人工膝关节每个医院大医院小医院开的大概都差不多，啊，那是完全是可以比的。啊，你这个而且这个手术的量也不会说太少。啊，那我为什么这么讲？啊，因为我自己在开这个人工关节的手术，在从前我们平均的出血量大概是700。那700就表示有人会出超过1000多啊，要输血。那有人就出个400-500就不需要输血。哦，但是后来我们更换手术的方式，哦，就是两点：第一点，我不要放引流管；第二点，我们打悬赏引之后，我们的出血量就控制在200-300。从此我的术式改变之后，我没有改之前，我的病人大概有2-3成要输血术后。我改了之后，我们现在的输血量叫做接近零。哦，接近零，除非是他手术前就是hemoglobin很差的，不然我们的手术输血量就接近零。哦，那手术不摆 drain， 当初其实是成大教我们的，不过后来成大教完我们之后，他没有回去摆 drain 的，不晓得是什么原因。哦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哦，那以这一些来讲，哦，我是建议我们监测的指标再细一点，哦，挑术式。哦，挑术式这样子的话，某一些术式啊，也不是全部嘛，某一些比较常见的、可以标准化的一些术式来看，哦，那这样子的时候会比较准，哦，那而且的时候，哦，同材质，你当然不要说县市的同材质，你放个全国的同材质就有压力了，哦，放个同材全国的同材质，大家会去看，说奇怪了，别人都输血量平均输血200，我为什么输血1000？好，哦，那这样子的话就会有压力了。我是以上建议，哦，就增加那个指标的那个精细度。
谢谢院长，不愧是骨科专家。哎，李院长，
谢谢。难得有一个可以好好讨论跟品质相关的事情，就是说讨论钱而已嘛。不过我觉得如果哈，我看这种报告比较倾向于哈，虽然他没有说结论，不过比较倾向于好像用的多是比较不好。就想说台湾又比国外相比又增加下来2倍，感觉好像 overuse 的感觉。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哈，呼应刚刚我们学长所提到的，我们应该可以做下往下做1-2层的分析。那假如今天这是一个硕士论文的话，其实我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？因为光看这个指标来看，其实很容易更容易看不到真相。应该照理说用血应该这样子嘛哈，你该用应该要输，那不该用就不要输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该用的病人不输，那是不对的。哦，所以这时候多跟少之间看起来怎么去判读？就我建议几个，第一个，你可以因为你有全国的资料，你可以从 BRG 去分。BRG 手术当中有些是所谓的不需要输血的手术，有些是大输血的手术，你可以把这稍微分一分。分好之后，你可以请专科学会看一看。比方说讲 HIP， 那个就是心脏绕道手术，它那个可能会输血会输蛮多的，你可以把 HIP 捞出来看看大家的差异。啊，差异，你也可以去做年龄、性别、地域等等的校正。我刚刚看了几个些差异性的校正完之后，就可以有个合适的同材质，那大家就可以来比较看同样的手术当中谁是多谁是少。反之，刚刚讲一些骨科手术，应该不应该输血的？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有些输血这么多呢？那这个时候就是比较好给这个各个专科去做努力改善的方向。那我建议往这边去做，可能会更容易看出真相。
吕副非常好的建议，其他的委员、其他的代表是哎，罗代表。
这边我们这边比较偏远地区，那包括什么？因为我孤陋寡闻啊，就是我想请教，因为我最新版的 ATLS 啊，国际的标准大概一米啊，还是500cc， 可是这边用450cc。我请教了几个专家啊，专科员告诉我说，这国际的标准是用450，因为最新版的是2022年的 ATLS， 它还是写500啊。那为什么这个在我们十二页里面说，国内常用单位每单位是250，国际比较单位每单位是450cc？ 我第一次看到，不晓得是我孤陋寡闻，跟那个帮我的那个示意一下，还是这个东西是有错误的？
一节
专
委要不要补充？谢谢，
谢谢刚刚各位代表给我们的建议。那这个建议我们后续会在我们指标在回馈的时候设计，把它考纳进去。比如说刚刚呢，谢院长有提到说，那手术的种类其实非常多种，所以这次我们锁定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投影片第12章，在平台177页，我们这次锁定的是特定的选择性手术，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骨科手术跟心脏外科手术，就是肝脏相关的手术，可能有框定特定的手术范围。 那这个建议我们后续会来考虑把手术再做分类，好，如果做骨科拿来跟心脏外科比，这种怪兽把它分类清楚，让医院自己可以跟同侪师讲。那另外刚刚罗院长提到说，为什么用450？这个我是参考 WHO 他们的就是中整世界各国的协评报告，然后他们里面那个报告是用450cc 作为国际的标准，所以我们为了拿来跟他的我们收集到的国际资料比较，所以我们一起把它换算成450cc。原由是这样，跟你们说明一下。那刚刚李副院长所提到的，这个我们会拿我们后续的参考，比如说以电氧机的方式来做比较。谢谢。
以这个案子，我是支持健保署做一些数据的回馈，但是我有点担心，到时候就变成列为各分区的品质指标，这个我是建议健保署千万不要这么做，我们也要请分区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，因为这个临床先变化的话，而且你们现在因为专家会议，我记得我参加过一次，那事实上里面也有讨论到，就是由健保署这边去抓申报的资料的时候是有些就是有些问题，有及时性的问题嘛。比如说手术当中突然大出血，那你不可能术前的指标，它可能血红素13、14啊，就那你为什么还要输血？但是临床它就是也需要输血啊。像这个问题你的指标是看不出来的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中间会有很多的 variation。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尊重临床医师专业的判断。那你用一个宣导，或是用一个教育的回馈的，让医院自己带回去，那是 OK。但是我有点担心，就是说，就把它弄出来以后，指标定完以后，到时候分区就把它列为这个品质指标项目，然后变成正向指标，或是超过阈值就变成负向扣分的。这个我是拜托，千万不要了，希望要注意的，不然的话，那个真的会干扰到临床医师的作业啊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好，对我们的医疗品质。刚刚我想院长讲到医疗品质，绝对是大大的扣分。谢谢。
谢谢。呼应刚刚前面几位新进的说法，其实这15项指标其实是不错的指标，但是假如说我们未来在监测是单一个指标一个指标单独看的话，这可能都是错杀，就是选是对应的而已。其实我们通常在看一个指标的时候，绝对不是只有看一个指标，是搭配很多指标一起看来判断说这个机构到底正常还是异常。所以刚刚大家一直在强调，因为其实医疗院所其实里面的结构差异非常大，你要说是层级不同，就算相同层级医院，它的结构上也不太一样，它会呈现出来的数据就不太一样。所以我真的建议说，未来不能单一指标去看，这样真的是会产生不必要的困难。
都非常好
哦，
是谢
院
长。
那个有关这张投影片哦，以骨科手术我就非常简单建议。人工膝关节跟人工髋关关节这两个低压机就好了，不要去弄到骨折，因为骨折每一个都不一样。骨折的话，一样大腿骨折，有一根断两根，有的是撞得稀巴烂的，哦，那个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每一科，心脏外科就请心脏外科学会提供两，一开始你不要说每一种都做嘛，就挑个叫标准化的2-3种，标个2-3种。你说前列腺根除手术，这个可能跟它 stage 有关系啊，是不是 stage 几要分开？所以我是觉得说，刚开始在做的时候，要把目标很精确化，不要做太多，但是就做的比较细。好，上谢谢。
就是这个提议都非常好，我们会往下一层分析嘛。那谢谢院长有提到，我的确的想法也是大概2个左右啦，也不要增加同仁的负担，那同时也是可以比较精准的 monitor 到底发生什么状况。那之所以做指标监测，当然是为了病人安全，所以绝对不可以因为指标监测而危害到病人安全或干扰到临床。所以这个我想说署内同仁都有共识的，那也谢谢各位提出来再做一次提醒这样子。那至于会不会列为各分区，我想再往更细的这个指标出来之前就不太可能，所以请大家别担心。这个其实是来自食药署的国学国用的一个卫福部的方案，它各部会各司署往下延伸，所以并不是我们署方主动发起要来 monitor， 但是我们也有责任，因为的确数据都在我们这边，所以我们的确也有责任去看说在血库吃紧的状况下，各地各层级在不同的医疗状况下用血的状况是怎么样，因为希望能够用在刀口上，所以这个指标的用意是这个，不是用来做稽核或者是说用来干扰临床的，请各位代表放心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往下一案进行？谢谢。